康格与神的主权第二讲 Kant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Session 2。 我们来温习一下上一讲我们讲过的康德的哲学。首先 Phenomena and Noumena 现象和物质体，书本是253页，讲义是第八页。康德试图把两个不同的领域连接起来，这两个就是所谓楼下的外在的现象，现象界 phenomena， 楼上的就是物质体界 noumena， 物质体，楼下的现象界就是我们的经验。那我多加几句话哈，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罪人，所以我们所经验到的肯定是不可靠的，范德尔会说是非理性的。古希腊哲学就把这个非理性乱七八糟归罪于外在的世界。总之呢，我们所经历到的世界或者我们的经验是有限的，非理性的，乱的，不可靠的。所以呢，物质体楼上 noumena dingansik 事物的本身呢，也是一个虚构的一个概念。但是从事知识论的，也就是所有有思考的人，当然就假设这个物质体事情的真相是存在的，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我们来看哈，康德怎么说？康德也跟休谟说，我们知道有物质体这个世界的，因为我们楼下所经验到的肯定有个来源的，不然我们就一无所知了。楼下的只不过是我们的经验、五官观察、我们的推理所能够认识的。那么这方面呢，康德会用德国理性主义的方法。他怎么样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呢？那我们来看他怎么样的很有创意性的把楼下的现象界的理性和经验跟楼上的事物的真相这两个范围联合起来。这个就把我们带到第二段 The Transcendental Method 超验方法。再来好，超验方法就是你怎么把楼下的现象跟楼上的物质体联合呢？理性主义告诉我们，你要认识什么东西，你先从哲学的公理、逻辑的公理 axioms 开始要推出来。经验主义说，不，你从你的主观经验开始。康德不用这两个出发点，他不用逻辑公理理性主义出发点，也不用五官经验经验主义出发点。他说，我要问的问题呢，比你们问的问题更加的高，我认为是更加的低。那个问题就是 Granted that knowledge is possible, what are the conditions that make it possible? 我们既然假设有可能找到知识，就是有可能找到物质体事物的真相，那么是怎么样的条件让我们有可能认识物质体呢？这个世界包括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我们才有可能有能力去找到知识认识世界，换言之认识认识事物的真相呢？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超验方法，问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的条件，怎么的世界让我们可以找到物质体的。这个问题用另外一个方法去问，就是第三段的题目 The Synthetic A Priori 组合先验，书本是254页。 康德一开始就认为呢，认识物质体，得到知识是可能的，所以呢，就有可能认识到组合性的、鲜艳的的真理 synthetic a priori truths， 记得吗？鲜艳就是探索之前就有的，后验 a posteriori 是探索之后才得到的。组合性就是谓语不包括在主体，分析性就是谓语包括在主体。那么现在我们就问了，怎么可以找到组合性的但是是鲜艳的真理呢？休谟、莱布尼茨两个哲学家提出的方案都不令人满意的。我们来看哈，休谟认为所有的鲜艳断言都是分析性的，所有的组合性断言都是后验的。 All a priori statements are analytic. All synthetic statements are a posteriori. 就是从经验而来的。你假如要说这个飞马的名字叫乔治，那个是从经验而来的。注脚九，反过来说，莱布尼兹他认为呢，从最深层的意义来说，所有的断言都是分析性的，但是这个不令人满意哦，因为分析性的断言，飞马就是能够飞的马，没有给我们新的资讯，没有给我们新的知识，只是给我们一些名字字的意义而已。结论，我们在经验之前没有知识，没有鲜艳的知识，没有这些鲜艳的能管理经验的知识。康德觉得这个是不能接受的难题，经验主义者并不会让这个问题干扰打扰他们，他认为这个就是 tabula rasa 白纸一张嘛，是很明显的真理，这个就是经验主义的定义啊。但是康德认为，假如你没有 a priori knowledge 先验的你探索之前就有的知识，你探索之前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是令他非常困惑的。好了，现在我们来继续来看康德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怎么能够认识到 synthetic a priori 组合性的鲜艳的真理。第四， the mind structures experience， 理智构造真理，把真理建立成为有架构的东西。康德认为，科学、数学，假如要从休谟的怀疑主力被拯救出来，我们必须肯定组合的鲜艳的知识是有可能的，不然的话你怎么从事数学跟科学研究呢？你当然会承认一些东西你事先就知道的吗？假如科学与数学是建立在 synthetic a priori 组合鲜艳的知识之上，那这些的组合鲜艳的知识怎么来到我们这里的？我们怎么知道的呢？这些组合鲜艳的知识是先天的吗？ innate？ 康德不同意，康德不赞成洛克的说法，康德不认为人的理智是白纸一张的。康德认为人的理智 来到经验是带了什么东西来的，就是人经历到经验之前理智就有一些东西的。但是康德这个先验 a priori mind's activity， 人理性在经验之前的活动呢，又跟传统的先天又不一样，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让我们来看哦。传统的理性主义也好，经验主义也好，人的知识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理智能够符合外界的资讯，我去解释，去过滤它，好像绞肉机，把外面的肉把它绞一绞。理性主义用逻辑的推论来绞一绞，用公理再推论啊，来处理外界的资讯。经验主义呢，就是观察外界带来的 impressions 印象，或者来观察我理智里面的理念。康德认为，有了休谟之后，你用这两种方法都不行，都不行。康德提出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另外一条的路，他说我们最基本的知识哈，不是来自外界在我们的理智里面造成什么印象，乃是我们的理智施加在外界什么东西。再来一次哦，我们的最基本的知识是我们的理智在外界施加，而不是外界的世界在我们的理智施加什么资讯。所以什么叫经验呢？就是我的理智把一些的概念施加在赤裸的资讯上面，这个资讯呢是来自物质体界的。我说来自物质体界呢，是我们假设的，事实上是来自现象界的，这个是我跟弗莱默有一点点的不同了。再来一次哈，我的理智在外界的乱七八糟的世界里面加了一些东西，不是外界有什么东西来放在我的理智里面，我再去过滤。用 Gordon Clark 所举的一个例子，克拉克跟范德尔是敌对的，但是都是前提派的改革中的哲学家，他们在1930、40年代有很激烈的辩论的。Gordon Clark 提出一个例子，他说在夹子上有好几个玻璃瓶，每一个瓶子都装满了果酱 Jelly, Jam。 那哲学家就去啊，就这些瓶子啊，代表着哲学家，他们就辩论了，为什么我们这些的瓶子里面的果酱都是长圆形的呢？他们在研究果酱本身的素质，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最后一个很聪明的瓶子说，果酱的形状是因为瓶子的形状，那我们的形状不是果酱本身有什么东西，明白吗？外界在我们理智里面所谓造成的印象，不是因为外界有什么什么东西，是我里面我的理智把它塑造出来的。康德认为他提供这个方案是革命性的，他称这个叫做哲学上的、知识论上面的哥白尼的革命。人才是组合先验真理的来源，不是外界自然界，因此人才是真正知识的来源。那么知识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怎么得到知识的呢？康德仍然 分辨出五官观察和理性的运作。我们再温习，经验主义认为哲学就是分析我的五官观察，理性主义说哲学就是分析我理智里面的运作。康德说，你们这两方面是不能分开的，因为我读英文哦。Concepts without percepts are empty. Percepts without concepts are blind. 我里面这些理念，假如没有外界的所察觉到的印象的话，我里面的那个 concept 概念理念是空的。但是只有外界的 percept perception 察觉的印象，而没有概念是盲目的。就是你只有外界一大堆的红红绿绿的什么东东，你没有什么花朵树叶，你看到一大堆的东西呢，等于是盲目的，怎么都没有看到。但是你只有里面的颜色号码等等，没有外界的印象，没有外界的资讯呢，是空的，一大堆的定义罢了。 A concept without sense perception is a concept of nothing. 假如你没有五官观察的资讯，只有概念，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概念，是一个虚空的的概念。 A perception without rational understanding is just a random impression, no meaning. 假如外界来了一些的印象，那是没有理智的理解的话，那是一些随意的印象，没有意义的。 Sense perception and rational understanding coincide. 五官的观察和理性的理解是同时发生的。Because the mind organizes both into an intelligible field of experience. 因为我们的理智呢，把外界的印象跟里面的概念两个结合组织起来，成为一个能够理解到我的经验的一个长一个 field. And neither sense nor reason is intelligible until this happens. 直到我理智把经验和概念联合起来，不然的话经验是不能理解的，我里面的概念也不能被理解。下面我们会看到范泰尔说，橘子只要没有包装过，没有装在箱子里面呢，是不存在的。第五段， Kant's assembly line， 康德的装配线。那究竟啊，人的理智是怎么样把外界的印象跟里面的概念把它连接起来的呢？三种的方法。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工厂里面的装配线，比如说我们是在制造糖果、汽车、猪排，就是说原始的资料原料从一边进来，经过了好几个站，每一个站都在原始的材料做了一些的功夫，加了工。在康德的整个装配线上面，原始的材料就是物质体的原始的资料啊，我个人认为是从你这现象界了。那么整个装配线就是人的理智。这个装配线做三件事情，用康德的名词来说，第一站就是 transcendental aesthetic， 超验感知。第二站 transcendental analytic， 超验分析。第三站Transcendental unity of the apperception， 超验统觉。我们先来看第一站 The Transcendental Aesthetic， 书本是257页。第一站是超验感知。超验感知在原始资料上面加工，加了什么东西呢？加一些的材料， 给五官观察可以用的。原始资料来了，理智加工，让里面的观察那个理解可以发动。根据康德，我们的五官经验不是孤立的，不是毫无意义的印象，好像休谟这样子的，不是的。具体的感知 actual perceptions 是已经能够理解的，我们所察觉到所感知的是在时间空间的东西。换言之，我一看到就看到红的绿的什么，那不是 blah blah， 不是一个含糊的东西。用范德尔所说的，我看到的橘子是都已经涂上颜色，包装在袋子，装好放在火车里等等的。但是时间空间这些是不能看到的吧，哪里来的呢？啊，答案是我们的理智呢，在所有察觉到的东西上面施加了 impose 加了一个时间空间的架构，这个架构呢是来自理智本身的，所以呢就在外界进来的东西理智就已经给它弄了一个形状了。范特尔可能这样说，他说 The phenomenal self, not the true noumenal self, perceives things from the phenomenal world, not the true noumenal world. 就是现象界的我在观察现象世界的事物、okay? 在这样做的时候，那个自我已经加了一些的时间空间形状等等，然后第二步才是 the transcendental analytic 超验分析，就是用十二种不同的概念来过滤外界而来的、那些的资讯。第二步 the transcendental analytic 超验分析。The transcendental analytic enables us to develop a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ose objects in space-time. 好，那么在时间空间里面，我们察觉到的这些的物体，我的理智做了第二步的功夫，去让我能够理解这些的物体。康德列出有十二种的判断，就是我们怎么判断我们的经验的。有数量的，有数字的，有关联的，有形式的，有十二种的。范特尔对这十二个概念、十二个范畴的批判是：这些都是形式的 formal， 抽象的 abstract。但是，人很理性主义的、很武断的，把这些的概念施加在一个非理性的现象界的上面。康德坚持这十二种不同的范畴，就表达了我们对任何事情可以做出的所有的判断。十二个范畴，那我们自己可以去讲义书本里面看那十二个范畴是啥。弗兰姆的评论，他说这个列单这十二种的概念呢，就包含了以前的哲学家所坚持的、宣称的或者辩论的所有的概念。一方面，康德非常的传统，他整个的系统是处理以前的哲学家讨论的问题的，但是又非常的不传统，很令人惊讶。就是这些的十二个范畴、十二个概念呢、就去过滤外界的资讯的这些的概念，是源自理智的。理智把这些概念施加在在现实世界那里，这个是康德的不传统的方面。为什么外界的世界 表现出这些的模式呢？那是因为我的思想的架构就是这样子，这些的范畴，这些的概念，就好像那果酱瓶子的那个瓶子的形状一样，或者说就好像我们装冰块的，把水倒进去放在冰橱里，就冰箱里就变成冰块，那个容器就决定了弄出来的啊的冰块是什么形状，记得吗？休谟认为我们不可能推理出一些必然的连结，譬如说因果关系等等。康德就说不对，休谟你错了，因果关系就是三号 B 部分 的概念就是了。你应该了解到因果是一个的范畴，一个的概念来的。人的理智把因果啊号数字等等施加在我们所经历到的东西上面，所以这些十二个范畴十二个概念呢就是知识的前提，不然的话你没有这些的概念不可能进行科学的。但是我们从事科学是可能的，因此必然是有一些必然 的关联哦。这个十二个范畴不是外界的事物里面有什么力量来在我的里面造成这些的概念，不是的，是我的理智本身的架构来的。假如有人问康德，那为什么你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用这十二个概念来思考的呢？康德就会说，这些范畴就是人的理性思考的定义，假如你不用这些范畴，你不是在思考。下面呢，我们要讲第三步 The Transcendental Unity of the Apperception 超验统觉。好了，我们温习一下，我们已经走过了布兰姆给我们看到的康德的知识论的很多 的步骤啊。我们看到有现象跟物体界两个范围，每个范围里面主导的概念不一样。然后呢康德又说，你怎么把这两个连结呢？不可能用理性主义的推理，也不可能用赤裸裸的收集资料。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更深一层，就是人若能够了解到事物的真相，物质体是要有什么条件呢？换言之，是什么条件让我们可以做出组合超验的断言呢？然后呢，康德就提供答案。他说啊，我们呢是在外界的经验，这个赤裸的资讯上，我们加了一些的概念，这个就导致我们可以做出超验组合超验的断言了啊，是我们理智施压在经验世界里面，不是经验世界里面东西有能力让我们里面产生这些概念的。换言之啊，是我们里面的理智果酱的瓶子的形状，我们有这些的概念。所以我们这个装配线的第一步就是有这些的印象进来。但是这些印象一进来本身就有一个形状的，特别有时间空间的。我们不是在虚无真空里面看到东西的吗？在时间空间里面的。所以一进来就已经有一个形状的。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理智里面加工，用十二个概念去加工。我现在读一读了哈，就是数量，普遍性的数量，特殊性的数量，个别性的数量 quantity quality 数值，肯定性的，否定性的，无限性的数值 quality 关联 relation 绝对的，假设的，断层的 relation。 然后呢 modality 形式，疑难的，实然的，必然的。我们用这十二种不同的概念去处理从外界 进来的经验。所以一方面康德处理传统哲学处理的问题，但是他用的方法不一样，不是外界的事物有什么能力使我们做出这些的概念，是我们本身就有这些的概念。换言之，果酱的瓶子的形状决定了果酱的形状，这个是所有的人思考的方法。下一讲呢，我们要来看范泰尔他在新现代主义第二章怎么再给我们再走过这一段的纯粹理性的批判。我们在这里先停一下就放下弗兰姆的分析，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范泰尔怎么讲，下次继续。